中文诗歌587首，一节，我今来到施恩座前，得你连续，蒙你恩典，做我所需应时帮助，使我心灵得到安舒。二节，
主耶稣，我将这个训练交给你，我们将这个训练奉献给你，为着这个训练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谢谢你，就是燔祭，做我们的绝对。我们爱你，主耶稣，以你做我们的赎罪祭、赎愆祭。谢谢你除去世人的罪。哦，主，我们将全人向你敞开，赐给我们邻里贫穷，使我们能够新而新鲜的看见你，使我们清新真正的看见神，给我们看见祭司职分的恢复，为着神的建造。弟兄们，我们在这三天所要讲的信息是说到为着神的建造是祭司职分的恢复。弟兄们，我不知道我心中的话要怎么说，我们都必须知道这些信息是从第一篇开始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看见，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恢复。不论我们在教会生活有多久，我们都需要进一步恢复祭司职分，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里面恢复这事。让我这样说，上次冬季训练我们有一篇信息说到祭司的国度，第十二篇，那一篇信息真美妙，可以被视为那个负担的继续。在这一个训练里面，就是祭司的国度。弟兄们，在出埃及记19:3-4，以色列人那里神对他们说，我像大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要做在万民中做我自己的珍宝。请听弟兄们，弟兄们，主要我们做他自己的珍宝，然后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这就是主心头的渴望，使我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当我们用到恢复这词，我要再次重复这个词的意义，这个词的意思。恢复乃是回复，并且回到一个正常的情形，是当破坏和失落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情形。在破坏和失落之后的回复，我们都知道教会历史中祭司职分已经被破坏，甚至在神的子民中也失去了。所以我们需要恢复并回到一个正常的光景，有我们中间的祭司职分。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祭司职分都得加强，能够经历祭司职分的各方面。弟兄们，如果你想想你所在的教会圣徒们是不是在这个祭司职分里侍奉呢？我很担心在我们所在地只有一团核心的弟兄们正常的进功用，也许有许多的圣徒不进功用，他不是在这个实际的祭司职分里。主要我们看见的是他所有的子民都是实际的在祭司的职分里。我要先读启示录2:6，这里有一个注解注一。首先弟兄们，主在2:1-6说到他对以弗所教会的话。 以弗所教会它是关于说到两件事，它是说到我们的爱还有我们的恨，我们的爱和我们的恨。首先他说你失去了起初的爱，意思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你没有让爱在你里面居首位，在教会中居首位，所以我们要让主居首位，在我们里面居第一位。在这个周末我们要将他放在第一位，他是我们头一个工作，最好的工作。然后他说然而你有这件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主在这里是说到要用起初的爱爱他，并且说到要恨他所恨的，他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这里有一个注解，我读前两段，这里说原文然后尼哥拉党原文是由征服或胜过以及平民俗民非专行人二字所组成，所以尼哥拉党一起征服平民胜过非专行人。尼哥拉党必定是指一般认为自己高过一般信徒的人，无疑的这就是以后天主教和更正教所遵循并建立的宗教阶级制度。主恨恶尼哥拉党的工作行为，我们也当恨恶主所恨恶的。我要强调这是我们要恨恶主所恨恶的。主要我们要爱主分赐到我们里，我们也需要恨恶这个事，恨恶主所恨恶的。神在他经纶里是要他全体子民都做祭司，直接侍奉他。在出埃及19:6，神命定以色列人要做祭司的国度，这是说神要他们都做祭司。然而他们因为拜金牛犊失去了祭司的职分，只有利未支派因着向神忠信就蒙了拣选，顶替全体以色列民做了神的祭司。因此在神和以色列人中间有了居间阶级，成为犹太教中牢不可破的制度。到了新约，神已经照着他的经纶回到他原初的心意，使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成为祭司。但在教会初期教会的末了，甚至在第一世纪，尼哥拉党就介入成为居间阶级，破坏神的经纶。根据教会的历史，居间阶级形成一种为罗马天主教所采用又为更正教所保留的制度。今天罗马天主教有神父制度，国立教会有圣职制度，独立教会有牧师制度，这些都是居间阶级，破坏了全体信徒普遍的祭司职任。因此有两种不同的阶级，就是圣品阶级和平信徒。不希望在我们的教会中有居间阶级，有一群圣徒进功用，不论是大或小，其他的人都不进功用，那还不是照着神的渴望，不能让他满足。我们要将所有的圣徒都带进祭司的功用里，但在正当的教会生活中，不该有圣品阶级，也不该有平信徒，所有的信徒都该是神的祭司。因着居间阶级破坏神经的时候普遍的祭司职任，所以为主所恨恶，主恨恶这事。弟兄们，我要读斯可福研读版圣经，讲到启示录2:6，这里说到他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这里这样说，尼哥拉党是从尼靠这个字来的，就是征服，拉奥斯就是平民。在早期没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派别，这个话如果是一个表征，它就是指 最早的一群圣品阶级，他就破坏了之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三章八节所说的都做弟兄，这原来只是个行为，后来就成了启示录二章十五节的教训。这里提到尼格拉党的教训，这里就是这样所说的。在斯可福研读版圣经，我之所以读，是因为这与我们的看见相同。如果你读这研读版圣经，这就发现这样的一个注解是被拿出来的。现在呢，它就被另外一个注解代替了。所以这是非常的可怕，他们竟然做这样的事，现在换了另外一个注解。我在这里，我手上还有一个符合的经节，斯可福的函授圣经课程，在1934年，这本书是非常老的书。这里说，这里尼格拉党的行为，圣经里是说到这个派别是从跟随这个人，这是从这段经文出来的，就是启示录二章十五节。我们若是查读这个字，就看见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用法，意思就是我们要蒙光照。这里有一个合并的组合的希腊文，意思就是胜过平民或者非装行人，意思就是那里早就那时在以弗所的时代就开始有一些做祭司做神父取代别人的事，与所有圣徒都做弟兄这件事情啊，把它取代掉了。我这也应该是我们所恨恶的。这当然就说到基督教的堕落是从这样的一个取代性的职分来的，这样其他的事情就不可能有了。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事，我们都用起诉他爱他并且恨他所恨的。现在弟兄们，我们也要读教会的路，这是在第五篇里面说到的，意思说到所有领一千两银子的人都得拿出来。这是讲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在那里把他连得分给他的奴仆们，有的人拿了两他连的，有的人拿一他连的，有的人拿五他连的。那些他连的就是表征属灵的恩赐，神大部分的子民都是一他连得的，所以主要成全我们这些一他连得的来使用我们的他连得，使用我们属灵的恩赐，为着神的经纶，为着神的经纶。请听，教会能兴旺不能兴旺，不是在乎说领五千两银子的人出来不出来，侍奉不侍奉。下面一整个段就都说到未检辩，以后只说五千人的或两千人或一千人的，一千的人，完全的责任都在那一千的人身上。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难处都不在五千的人身上，而在一千的人身上。一千的上好就好，一千的人买了就完了。一千的人的难处就是埋在地里，结果你就看见在教会里死的重量不知道多重。五千的人背负一千的人，死的重量不知道有多重。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教会，所有一千两的人都拿出来做买卖。所有一千两的人拿出来的时候，那一个地方就有教会。 弟兄们，我就停到这里，你们回答我。当然我自己也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本地意大利的都把自己的一千意大利的拿出来呢？我们需要审核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光中，你是不是注意到你们自己要注意教会做的好不好，不只是你们自己的问题，更是看你们有没有力量叫所有一千两的人都拿出来。今天教会所有的难处都是在有一千的人身上，主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的恩赐多过五千。教会两千年之久，也许得着一个五千的人，但是教会天天能够得着五个一千的人，五个一千的人。弟兄们，你弟兄就是个例子，他是个五千两的弟兄，五他连的弟兄。如果在这里我有五个弟兄站起来，每个人有一他连的，他们加起来就是你弟兄的他连的。请想想看，在这会场有多少你弟兄，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呢？任何神的儿女就是顶不行的，还是有一千。把五个一千摆在一起的时候，就等于一个五千。今天如果在教会里所有一千的人都拿出来，在我们中间就用不着有这么多大的恩赐。就是这些一千一千的出去，我告诉你们，整个世界就要被打倒了，整个世界要被打倒了。现在下一段我们要看见，我就在下一段不重复这事了。什么是祭司呢？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说法，祭司就是接触神被神浸透的人，他们也接触人，并且用他被神所浸透的来浸透人。所以我们要接触神并接触人，我们接触神，现在我们就在灵里接触神，被神注入。我们被神注入，使我们能够接触人，能够用我们所浸透的来浸透人，来分赐到人里面。这就是一个神圣的注入，我们被神注入，并且我们所接触的人也被神浸透。请原谅我，我还要再读一段，我们就来讲纲目。在上一次的训练第十二篇讲到祭司的国度，第四大点对我来说是非常摸着并非常让我震惊的。这里说做祭司主要不是为主做事，乃是被主占有，被主占有。祭司主要的功用不是工作，而是花时间在主面前，直到他在灵里与主是一。主的心意乃是要我们向他敞开，让他进到我们里面，充满我们，浸透我们，与我们是一。然后他才借着我们做一些事，无论他借着我们做什么事，都是从他自己流出来的。神所要得着的祭司体系乃是一个团体的人，这团体人是被他自己浸透并渗透的。我们若被主的荣耀所浸润浸透，我们就能与他是一，也在他里面彼此是一。我们若认识神心所要的，就会完全向他敞开，使他能以他自己来充满我们。哦，主，用你自己来充满我们。基督徒的一切工作与侍奉必须是出于这个祭司体系的，这是非常宝贝的点。好的，我就停到这里。我们来到纲目，纲目这一篇的篇题说，为着神的建造是祭司职分与君王职分，为着神的建造是祭司职分与君王职分。弟兄们，我们要看见在这篇纲目里，祭司职分与君王职分 是很深基的在圣经里面交织在一起，不可能有祭司分而没有君王职分，也不可能有只有君王职分没有祭司职分。我们所看见的祭司职分是圣经里面形象这条线，那就是说到神要得着一般人有祭司的职分，这一般人被他浸透并与神连接调和合并，来彰显神，彰显他的形象，这就是祭司职分。而君王职分当然这就是我们代表神与神同王，有他的王权，这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那里有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这就是神心所要的，要得着团体的人有形象彰显他，也有他的形象来代表他，有他的掌权王权，使撒旦罪世界能够被这样的王权所管制。第一大点说到撒加利亚书里安慰抚慰和鼓励的意象，写着给大祭司约书亚加冠而得着印证。大祭司约书亚预表基督有祭司职分，他是连于犹大神的所罗巴伯，后者预表基督做大卫的苗有君王职分。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一到十五节，这些经节说到你要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有一人名为苗，他要从自己的地方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宝座上掌权，又必在宝座上做祭司，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好，第一重点说基督是耶和华的苗，指他的神性。耶和华的苗指明基督成为肉体，乃是耶和华神新的发展，为是三一神将他自己在他的神性里伸知出来，进到人性里，这乃是为耶和华神在宇宙中的扩增与开展。苗这个词表明由肉嫩新的发展生长，这就是苗这个词所表征的。耶和华的苗，我们用这个词说到耶和华的苗，是指它的新鲜，它的活力，它的生长，而且它生产的能力，在这个神圣的生命里，这是不是很好呢？就有丰富，就有新鲜，就有活力，就有生长，并且就有生产的能力，这个神圣生命的生产能力。好的，下面有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到十三节，这里说，看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他成肉体，他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现在就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以马内利。其后四章二十二节说到神与你的灵同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说有两三个人在他的名里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当我们聚集在他的名里聚集，他就与我们同在。二十八章二十节就说，看啊，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这就是今天他就与我们同在。第二重点说基督也是大卫的苗，由所罗巴伯所预表，使他的人性和君尊的忠信。第三重点在撒加利亚六章十一至十三节，基督是由约书亚和所罗巴伯这二人所预表，他是唯一的一位在神的行政里担任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两职，为着建造教会做神的殿。 第四重点说，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在两职之间以及在祭司职份和君王职份之间。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希伯来书的中心乃是天上的基督，而这位天上基督主要的点乃是他是麦基洗德所预表的大祭司和君王。希伯来七章一到三节是说到这麦基洗德撒冷王至高神的祭司，就是那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迎接他并给他祝福的。亚伯拉罕也将所得的却分了十分之一给他，首先他的名字翻出来是公义王，其次他又是撒冷王，就是平安王。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既无时日之时也无生命之终，乃与神的儿子相似，是永久为祭司的。第一重点说，基督不仅是有能力和权柄的君王，他也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诗篇110篇，那里给我们看见，这是关于基督最高的启示之一。他是王，他是祭司，他是战士，他是胜利者，他是喝水的，他喝路边的水。当他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得胜者都要成为他新鲜的享受，让他回来的时候做他的水。所以他是祭司，他是王，他是战士，他是得胜者，他是喝水的人。我们要注意王和祭司这两个点。诗篇110篇一二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从锡安伸出你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间掌权。这就是基督做君王。然后到第四节，耶和华岂了事，并不后悔。他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这里他是祭司，要享受他做君尊祭司的秘诀在第三节。第三节说，当你征战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奉献为彩饰，甘心献上自己。弟兄们，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该做什么？我们需要乐意献上，甘心献上自己。继续说到，你的民以奉献为彩饰，甘心献上自己，就是以奉献为美丽来献上自己。我们对神的奉献是美丽，是彩饰，是对他神圣的美丽彩饰。所以我们天天要献上自己。然后他说，你的少年人对你必如清晨的甘露。我们要做少年人，我们头发越来越灰，我们彼此相见的时候头发越来越灰白，但是我们里面要越来越像少年人，像少年人那样年轻有活力，活新鲜并且是全新的。我们要做他的少年人，我们要躺开倒空，不要被很多事物占满，要活，要满了活力，要不要被许多的事情霸占。你的少年人对你必如清晨的甘露，这意思就是清晨孕育出来的甘露，意思就是每一天这个清晨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孕育。当我们进到这个清晨的孕育里面的时候，基督就使我们成为他的甘露。请听，我们希望对基督成为一种滋润，所以我们清早跟主有个人的时间，就是成为他的水，让他满足。我们成为甘露，滋润他，让他满足。所以我们向他回应，他这 君尊的祭司，使我们乐意向他献上自己，做他的少年人，做清晨的甘露。当我们每天与他有个人的时间，我们有新鲜的东西在我们里面孕育，我们就成为对基督给基督喝的水，当然我们也得着了滋润。第一小点说，基督在他升天里的天上职事，包括他的君王职分和祭司职分，为了建造召会，做耶和华的殿，就是神的殿，神的殿。跟你们分享摸着我的一个经节，也使我常常蒙光照，就是灵前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若有人毁坏神的那殿，神必要毁坏这人，因为神的那殿是圣的，你们就是这殿。十七节这里说到殿就是宇宙的召会，意思就是神如果我们毁坏神的殿，神就要毁坏我们，就是使他毁坏，就是污秽损毁神的殿。我们怎么可能败坏污秽损毁污秽神的殿呢？我们用那些不正确的牧草和阶的材料来建造，不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就是毁坏。所以弟兄们，我们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蒙拯救脱离天然的人，就是草一般的肉体，或者是禾秸这般没有生命的东西。拯救我们在聚会中，拯救我们脱离牧草禾秸，我们所要的唯有金，就是神的神圣性情，或者是银，就是子神救赎的工作。我们要的也就是宝石，就是灵神他变化的工作。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罗马书十一章以及八章里说到圣所里的罪孽，我们向主的侍奉，我们可能犯罪得罪他，我们侍奉主的也可能犯罪得罪他，所以不犯罪得罪他，就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不要犯罪得罪他，在我们的侍奉中，就是在内在的，在我们的里面照着罗马八章三十六节来侍奉他，使我们能够得着他的荣耀，使我们的侍奉能够从他来出，以他为源头，使我们能够验证他纯全的旨意，使他做我们的生命和人位，做我们的一切，做我们的凭借，对他来说那就是荣耀。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召会中作为君王和祭司的侍奉。第二小点，基督是君王，有权杖管理这地，并处理我们的事务。他也是大祭司，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并处理我们的案件。所以罗马八章三十四节说，谁能定罪我们？有基督为我们死了，他也为我们复活了，他在神的右边，现在也在为我们代求。弟兄们，我非常的喜乐，主现在就在为我们代求，他在这个聚会中为我们代求。启示录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说到，约翰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袍，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通常是腰间束带，但是在这里基督作为大祭司，他身穿长袍，直垂到脚，他在照料召会，他在修剪金灯台的灯芯，使这个金灯台与他相配，他在给灯台加油，也就是圣灵，使他能够照耀明亮。他有中间束的金带，意思就是他要得着加力，所以束着金带，这是表征 神圣的性情，神圣的性情成为他神圣的力量，神圣的性情成为他神圣的力量，来被他的爱所推动，来照亮众召会。胸乃是表征爱，而金带则是表征神圣的性情，基督的神圣性情，他是带着神圣的力量而来，他是被他的爱所推动来喂养众召会。这就是现在他在做的，他正在照喂养众召会，用他神圣的力量，金一般的力量来顾惜众召会，照顾众召会。他需要，也需要顾惜众召会，他也要顾惜我们，我们要成为顾惜别人的人。什么叫做顾惜呢？顾惜别人就是使人快乐。什么使人快乐？我们脸上要有笑容，要愉悦，我怎么能够愁眉苦脸呢？我不希望我们的圣徒脸都是这样沉下来的，不能这样样。我们要使人快乐，使人觉得舒适，使人觉得舒服，这不是一个天然的事。我们使人快乐是用神的同在，被神的同在充满了，有神的同在作为那个因素，就能使人快乐，使人觉得愉悦，使人觉得舒适。我们都要被神的同在所充满。诗篇四十二篇五节那里说到神的面，说到神的面是我们的拯救，我们要把我们的脸扬起。十一节说，就是第六节，六个节之后，那里说到我的魂啊，这里说到他是我脸上的救恩，是我的神。所以首先我们经历神，他的脸是我的救恩，然后他又，我们这样是不是蒙拯救呢？现在你是不是有他的脸呢？是不是这样得救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在我眼前都是喜乐的脸，我们要得顾惜，得喂养，被这位人子喂养，他在金灯台中间行走。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十四章，当亚伯拉罕为罗德征战，那里有四王，包括有五王，包括索多玛王，他们与四王征战。亚伯拉罕他没有批评罗德说你活该，他反而他带318个精炼的勇士来打败四王，318人打败四王和他的军队。你想想看，这的确是一个神圣奥秘的事。318人他就打败了这些王。麦基喜德在他战胜之后，他就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18节，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当受颂赞的。亚伯兰就将所得的一切拿了十分之一给他，这指明麦基喜德为亚伯兰代祷。亚伯兰征战的时候，麦基喜德为他代祷，就像现在他为我，就像现在他为我们代祷一样。随后亚伯兰说，我要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举手起誓。他也是在那里祷告，在君尊祭司麦基喜德的职份里，基督他用他自己供应我们来完成他的定旨。所以亚伯兰是得胜者，与神站在地上，他站在一起，来有份于神供应人的职事，并且为弟兄征战。我们需要彼此 为彼此征战，为圣徒们征战，不要批评圣徒，不要批评弟兄姊妹，要为他们征战。第一小点说，基督在地上的职事里乃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为大祭司，为着除掉罪，这是法理的救赎，他是那个祭物，他是那独一的赎罪祭，除掉罪。然后第二跟第三小点，对不起，第二小点那里说到生机的拯救。然后基督在天上的职事里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标出为大祭司，不是为着罪献祭，乃是将那经过成为过程的基督服侍给我们。他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十字架和复活之过程的神，由饼和酒所表征服侍给我们，做我们生命的供应，以滋养复苏扶持安慰并加强我们，使我们蒙拯救到底。来到第三终点，基督君尊的祭司职分，乃是为着与神的仇敌征战，以带进公义与平安，使他能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供应到我们里面，做我们每日的供应和享受。所以基督为我们代祷代求，他将经过过程的神分赐到我们里面，这是由饼和酒所表征的供应。我们知道亚伯兰杀败诸王，你们读生命读经，希伯来生命读经，李弟兄指出我们需要杀败我们流荡的心思，就连现在我们也需要杀败我们流荡的心思，要杀败我们狂野的情感，还有刚硬的心智，我们要与主配合来杀败我们天然的魂生命，他就能够用他自己作为饼和酒来供应我们。所以基督用神圣的生命来供应我们，用能力他供应我们神圣的生命、属天的恩典、属天的权柄和属天的力量来供应我们，来叫供应我们，使我们能够过一个每日的生活，他来扶持我们，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在地上属天的生活。所以这里的注解，希伯来书这边的注解指出，基督现在他是现在的基督，他是今日的基督，他是在天上的基督，他是在宝座上的基督，天天时时的用他的救恩供应我们。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终点，基督神圣的祭司职分，这里有亚伦的祭司职分来除掉罪，有基督君尊的祭司职分，将经过过程的神供应到我们灵，做我们做我们的供应，来做我们的加强安慰，使我们蒙拯救到底。现在我们有基督的神圣的祭司职分。什么是神圣的祭司职分？基督神圣的祭司职分乃是为着在他的生命里拯救我们到底，使我们得荣，脱离一切死亡的副产品，所以我们在他的生命里得救到底。这就是罗马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既以和，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在基督的生命里，在教会的生活里，需要更多的在他的生命里得救。这就是生机的拯救，使我们在他神圣的生命里拯救我们到底。我们重生就有神圣的生命，我们是借着圣别得救，圣别使我们有神圣的性情，我们是借着更新而得救，使我们有神圣的元素，我们是借着变化而得救，变化使我们有神圣的所事，我们是借着磨成而得救，磨成使我们有神圣的形象，我们就成为神，在神的生命里成为神，我们在 不是成为一个受人敬拜有神格的，而是在生命和性情里，在成分，在他的琐事，在他的形象上成为神。我们蒙拯救到底，在这个生命里蒙拯救到底，使我们得荣，脱离一切死亡的副产品，就如虚空。每天我们都需要蒙拯救，脱离虚空，就如叹息。是不是要蒙拯救脱离叹息？没有叹息的时候，没有叹息的人请举手。我们常常说，哎呀，这就是叹息，叹气。英文诗歌717首是宣信所写的诗歌，我们要应当时常喜乐，因为喜乐总胜叹息。我们需要蒙拯救，将我们的叹气转为喜乐，所以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叹气毁坏。如果你来到一个聚会，每个人都在叹气，那就太糟了。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叹气毁坏、瑕疵、败坏和奴役，主要是脱离罪。他神圣的祭司十分消除死亡，并带来生命。这就是他神圣的祭司职分，他带来生命，消除死亡。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祭司职分与君王职分乃是为着神的形象和管制权。祭司职分使人有神的形象，君王职分使人有神的管制权，以完成神原初的心意。第一重点说，人受造主要有两面，形象和管制权。形象是为着彰显神，而管制权是为着代表神，对付他的仇敌。第二重点说，祭司职分是为着神的彰显，祭司享受主。祭司做什么？享受主。祭司享受主，我们要成为圣徒的榜样，享受主的榜样。祭司享受主，就成为他的彰显，显出居所和住处，他属灵的殿，做他圣别的祭司体系。这是彼前2:5，我们要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第一小点说，形象的线就是祭司职分的线，因为唯有人到神面前来，并让神在他里面流通，神才能彰显他的形象。所以弟兄们，每天即使现在，我们都需要接触神，接近神，向他敞开，让神流通我们，使神能够彰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形象。第二小点说，祭司职分是为了接触神而与神调和，并被变化且磨成基督的形象，做他的彰显，做他的彰显。这里有一个注解，这里有一个我桌上放的话，地上最重要的是就是被神浸透，所以能够照耀神，能够把神照射出来，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我们能够有神的荣光。我们弟兄们叫我们看见地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花时间被神浸透，使我们能够发亮，能够照耀神，那是真正的祭司职分。我们需要天天花时间被神注入，到一个地步就能照耀神，把神照在别人的身上。零后3:18，3:16说，但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我们的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所以我们需要天天转向他，就能够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至从主灵变化成的与他同样的形象。这就是他永远的定旨， 从荣耀动力，而乃是从属灵变成的。所以保罗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被神注入，使我们能够照耀神，能够将神照耀到人的身上。第三终点说，君王职分是为了主的权柄，他的管制权。君王代表神，有他的权柄以对付他的仇敌。罗马十六章二十节说，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们主耶稣的恩与你们同在。平安的神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就是在那些过教会生活的人脚下，过身体生活的人脚下。神，平安的神要将撒旦踏在你们的脚下。不知道你们觉得如何，但是当我来到教会生活，你就有个感觉，撒旦不那么搅扰你，因为他在众召被踩在众召会的脚下。这是一个应许，我们需要宣告。第一小点说，管制权的线乃是君王职分的线，因为君王从神接受权柄，好为神掌权。第二小点，君王职分是为着在生命中作王，借着洋溢之恩并恩典内里的掌权，管制撒旦罪和死，好为着神的国度，带着神的管制权代表神。所以罗马五章十七二十一节，我们看见洋溢之恩来在生命中作王。二十一节就说到恩典也作王。如果看到范恩的字义解释，这里就是说到一个生命，一个喜乐，令人喜乐的是恩典，就是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做我们的喜乐，做我们的享受。当我们享受主，他就自然而然使我们在生命中作王，恩典也在我们里面作王。弟兄们，恩典这件事我要花一点时间来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恩典使我们在生命中作王。我们要做君王做祭司，就需要更多享受主。约翰一章十六节说到，从他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从他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什么是恩上加恩？这是我们每一天要有的。加拉太六章十八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 Amen。 所以我们的灵是恩典的国度，是恩典的国度。你在灵里，你就在恩典的国度里。如果你在心思里忽略你的灵，你就在争吵的国度里。不要活罗在心思里，离开你的灵，你要在这恩典的国度里。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保罗告诉以弗所的长老说，我把你们交托给神恩典的话。所以我们当我们进入主的话，这话就是恩典的话，这份执事向我们打开这样的话，这是恩典的话，神恩典的话叫我们享受。希伯来十章二十七节，我们有这个词，就是恩典之灵。所以在我们灵里的那灵乃是恩典之灵。撒加利亚十二章十节说到，那里有恩典恩惠之灵。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祷告时，我们要摸着主并享受主。所以你有恩典之灵。以弗所六章二十四节，恩典与那些在不朽坏之中爱他的人同在。所以恩典是与爱他的人同在。当你的心转向他，操练灵，你说主耶稣我爱你，你就享受主。你爱主，在不朽坏中爱他，就是照着以弗所书里面说启示的一切来爱他，正如基督的身体、心人、爱、光、 当用照你照着这一切不朽坏的事来爱主的时候，恩典就与你同在，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使你享受他。让我们都不要从说哦主耶稣这件事上毕业了。现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说到恩上加恩，当圣徒们来聚会的时候，他们要有一种感觉，恩典必须在我们身上，我们享受神这件事情必须给人看见。十一章十三节，巴拿巴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的恩典。你怎么能看见神的恩典呢？是因为恩典对他们来说是看得见的，因为恩典是神在基督里作为那里做我们的享受，在救恩的事上被彰显出来，在这些过借着操练他们的灵在教会中过生活的人身上显出来。当这里有一般圣徒，恩典就显明了，恩典就看得见了，人能够看见神的恩典。当你生命有变化，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就看见，当你过圣别的生活，人就看见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当你每一个人都伸言都运用恩赐，每一个人都进功用，神的恩典就是看得见，在召会生活中就是看聚会中就是看得见的。灵前十五章十节，保罗说，靠着神的恩我成了这样的人，神的恩在我身上不是徒然的，我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所以借着神的恩，借着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作为我们的享受，我们就成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人。我们不该凭自己劳苦，我不是我们劳苦，乃是恩典在这里劳苦。灵后一章十二节，保罗说他在阳性里能够见证，他见证什么？在靠着神的单纯和纯诚，我们在主的话在世为人，不靠属肉体的智慧，乃靠神的恩典，我们在神的恩典中行事为人。这些的经节说到恩典，要让我们有深刻的印象，我们需要享受主，我们要活基督，享受他，我们要在生命中做王做祭司来享受他。灵后十二章七到九节，这些经节就说到保罗在肉身上有一根刺，他求神把这个刺挪开，但是他三次求主叫这个刺离开，神对他说，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再读一小段给你们听，这里是说到复兴报三十八期的宝贝与瓦契尼弟兄的信息，这里说到恩典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试炼中。这里说有一次我生了很厉害的病，两个月之内我遭过三次 X 光，三次的报告都很不好。我祷告，我也相信，我也盼望神医治我的病。有几次我的力量比普通的时候好得多，但是在神面前我承认我有一股的气。我气的原因就是说，今天身体那么好，力量也不断，神这样待我有什么用？这一个病根还在这里，什么时候有再倒下去的可能？有一天我念圣经，念到哥林多后书，又念到这十二章，说到保罗为了那一根刺三次求主，主不肯，主不做，但是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为这刺的存在，主就加增恩典；为这软弱的存在，主就加增能力。我看见这是基督徒的生活，这是基督教。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求神给我看见更清楚一点，我里面就有这一个意思，好像在这里有一只船，吃水要吃石子，要有石池的水才能驶得过去，在这里有一块礁石， 从江底突出高五公尺，我就求神说，主任和求你把这块石头给我挪去，让这吃食吃水的船驶得过去。但是在我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把石头挪去好呢，或者让神来替我们把水涨高五尺好呢？我不敢说我不受试探，但是感谢神，在那件事上我寻找出来神能够另外给你所需要的。请听，这就是基督教。基督教不是把礁石挪掉，基督教是多涨五尺的水。所以主不是在这里移去礁石，乃是来增加恩典。你有难处吗？你有软弱吗？有，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但请你记得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不是在消极方面除去我们的软弱，也不是在积极方面凭空给我们能力。请你记得，他所有的能力都是显在软弱里，像我们所有的宝贝都是摆在瓦器里。现在以弗所三章二节，保罗也说他是做神恩典的管家，向着你们，他是赐叫你们赐给我，意思就是我们里面推动我们享受主，乃是因为我们要为了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享受主，我们是管家，我们是神恩典奥伊和罗米亚的管家，这个已经赐给我们，为了别人赐给我们的，不是要赐给我使我属灵，使我能够过日子，赐给我乃是为着你们的。所以我们需要为了别人享受主，为了照顾青少年，照顾圣徒，我们若不享受，我们能分是什么到他们里面呢？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要为着他们来享受主。圣经里面的最后一节说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 Amen。 所以我们在生命中作王，我们接受洋溢之恩，就能够在生命作王。第四重点说，基督借着他的血所成功的救赎，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神与父的祭司。第五重点，在千年国里，得胜者要做祭司，亲近神和基督，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辖管列国。第六重点，失败的信徒要失去这赏赐，但他们在千年国里受主对付之后，要在新天新地里有份于这赏赐的福分，就是作为新耶路撒冷在祭司职分里侍奉神，并在君王职分里代表神。第一小点，新耶路撒冷显出来时，这座圣城的样子就像碧玉。碧玉指神的形象，因为神显出来的样子就像碧玉。这座圣城里面有生命的水，就是生命的灵一直在流通着，是全程满了神的自己，所以外面完全彰显出神的形象。第二小点说，同时那些有份于新耶路撒冷的人也都要做王，执掌神的权柄，直到永永远远。第四大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的宝座与生命水的河，说出基督是君王与祭司。基督在宝座上做君王，然后生命河的水是祭司，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要来看。第一终点说，照着新耶路撒冷这幅图画，宝座的权柄和生命的交通，生命的水流，从宝座流出来的水呢，是水的交通，那就是生命的水流，那是生命的循环。所以有宝座的权柄和生命的交通，生命的水流，乃是为着新耶路撒冷的建造。这正好符合撒加利亚六章十二至十三节所说，祭司君王这两种职分乃是会合在预表主耶稣的约书亚和所罗巴伯身上，并且这样的会合是为着神的建造。第一小点，生命水的河，生命的涌流， 乃是神圣的交通，被神浸透并泡透，为着他圣别的祭司职分，有他的形象就是他的彰显。弟兄们，我们不能轻易让这句话过去。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浸透我，泡透我，使我们成为你团体的彰显。然后第二小点说，神和羔羊的宝座乃是做神具体化身之基督的掌权和元首权柄，为着他君尊的祭司职分，有他的管制权，就是他的国。我非常喜欢第二重点，祭司亲近神，进入至圣所，摸着神的宝座，并让神这活水的河在他们里面流通，并流进别人里面。请听这句话，我把这句话画下来了。生命的水从宝座流进我们里面，并从我们流出来，乃是建造神的教会唯一的路。明显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建造神的教会唯一的路？就是生命的水从宝座流进我们里面，并从我们流出来，流出来到别人里面。所以生命的水是非常要命的，为着建造教会是非常紧要的。建造神的教会，作为神的殿，作为这个团体的祭司君尊的祭司职分，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希伯来书里，基督做祭司，把信徒带进至圣所，就是与神的交通里。在马太福音里，基督这位君王乃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叫神与人联合，并将神的权柄带到人身上。第一小点说，希伯来书说到神的建城的建造，马太福音说到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和城的建造乃是一件事，乃是一件事。教会的建造和城的建造乃是一件事。希伯来书十一章九到十节这里说，他热切等待做成，其建筑者及设计者乃是神。所以神是新耶路撒冷的建筑者，他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他是新耶路撒冷的建筑者，他是那个神圣智慧的建造者，建造新耶路撒冷。我读这个之前从来不知道，弟兄所给我们看见，带我们去芝加哥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一个城市，我们走下楼梯，那里有一个展示，有一个建筑物非常有名。我读他的说明，也许你们都知道，那里说这个建筑者是一个生机的建筑家。我说赞美主，有生机的建筑师，他要把这个建筑融合了环境，让它有生机。但是我们才有真正的生机建筑师。他的确把这个房子，这个瀑布，让瀑布流过这个房子的底下。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瀑布的房子，我们有活水的房子。这个活水能够浸透我们，满足我们全人，流通我们，并从我们里面流出到人的里面，为着建造神属灵的殿，那就是神圣的祭司职分。第二小点说，基督是祭司也是君王，二者都是为着神的建造。在基督身上有祭司体系的交通，也有君王职分的权柄，而二者都是为着神的建造。一面基督流出生命的交通给我们得着，为着神的形象；另一面他把我们带到神宝座的权柄之下，为着神的管制权。第四重点，比前二章九节启示蒙救赎的人乃是君尊的祭司体系。这里有一个组合，君尊为着掌权，而祭司体系是为着神的形象，所以这里是君尊的祭司体系。君尊的意思就是有君王的身份和权柄宝座。祭司体系说出在我们身上有生命的交通，生命水的河。
所以以前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是圣别的国度，是买来做产业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我想非常享受，因为蒙拣选的族类指明我们是从神得救的，君尊的地系里指明我们向着神的侍奉，圣别的国度指明我们是神的子民，买来做产业的子民，说明我们对神的宝贵。这一些的形容都非常的宝贝。五，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该是君尊的祭司，都有来自宝座的生命留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该显出祭司和君王的光景。神对他子民的心意乃是要他们成为祭司的国。第五大点，这里说按照希伯来四章十六节，做祭司供职的路就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是不是需要应时的帮助呢？现在呢，我们都需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第一终点说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应当将希伯来四章十六节与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做比较。这节说到从神的宝座有生命水的河流出，所以恩典的宝座就是生命水的河，生命的水就是受使我们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第二终点，我们在灵里祷告摸神宝座，来到神面前朝见神接触神的时候，就会经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流通，叫我们得着供应。这个供应，这生命之灵的流，就是应时的帮助，也就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怜悯和恩典是指神从我们里面通过给我们得着。应时的帮助就是这位活神，这位流出来的神，流到我们里面，从我们通过滋润浇灌并供应我们。每当我们靠着主的血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摸这宝座时，神就在我们里面流通滋润我们灌溉我们。请听弟兄们，这时不论环境如何恶劣，我们都经历难以形容的喜乐。所以神的流通滋润灌溉供应我们，使我们也难以形容的喜乐，不论环境如何恶劣。第五终点说，这个宝座对信徒是施恩的宝座，对神的仇敌是权柄的宝座。施恩的宝座是连于祭司职分，权柄的宝座是连于君王职分。第一小点说，从神的宝座流出生命水河的流，为着施恩，也流出火河，为着审判。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节给我们看见火河。第二小点，生命水的河产生新耶路撒冷这座水城，神审判的火河就流成火湖。第三，当我们摸神施恩的宝座，让生命的水从我们通过，我们就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这样我们就能摸神权柄的宝座，使神能审判我们里面不该有的光景。弟兄们，我们一同读第六终点，神要我们进入至圣所，就是我们的灵摸神施恩的宝座，让生命的水流通，这个流通就把我们众人都流到神的交通里，叫我们众人都在他的生命里同被建造，成为他的居所，他属灵的殿，就是他圣别并君尊的祭司体系。这就是为着神的建造之祭司职分与君王职分。弟兄们，我们与身旁的人祷告几分钟，然后弟兄们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